二节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这里形容那位将生的是犹太人的王，那换句话说，是先知一直以来所应许的那位犹太人的王。耶稣就是这位所应许的犹太人的王。我们看到圣经如何形容耶稣呢？形容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也是犹太人久久等候要来的弥赛亚。这位的希律王，他自己是一位的王，他听到犹太人的王要降生，他非常的惧怕。不但他惧怕，圣经如何形容呢？在第三节，圣经形容说，耶路撒冷赫城的人也都不安。我们看到那个安字，平安从哪里来？真正的平安是从这位平安之主耶稣那里而来。当人的心里没有这个真的平安，他就不能够掌握到生命、生活以及工作各方面的平安，甚至婚姻、家庭也没有这个的平安，因为他没有真正在心里面认识这位平安之主。所以这位的希律，我们看到他如何呢？圣经在第四节说，希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，基督该生在那里？他找对，然而，但是这一些的祭司长和文士本是宗教的领袖，若他们要回应他的问题，他们肯定要去找，因为就在附近，对吧？他们可以去找个究竟，到底这位基督该生在哪里？他们知道圣经的应许，知道旧约的应许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，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以色列民。这就是圣经的应许，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真的，神的应许是真的，神所应许的一切都要应验。这时候就告诉我们，希律他对这个救主的诞生心里感到不安，他对这个救主的诞生感到他的王位受到威胁。这位希律不单如此，而且他在他整个家庭的里面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历史告诉我们，他不但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王位，把他自己的妻子杀掉，他也把他的孩子也杀掉。这就是一个心里不安的人所做出的一切。今天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就是那以马内利平安的君王。那我们看到希律他是如何做事呢？意思希律暗地里召了博学之士来查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的意思，说近在眼前他看不见。好，第二点，远方之地，远方之地就是很远的地方，竟然看见，就是这些的博士在远方的地方竟然看见。他们看见什么呢？他们看见那颗星，他们就跟着这颗星的引导一直走，一直走，最后来到马槽的地方。那换句话说，这群的博士他们如何回应耶稣的诞生呢？他们的回应是心灵为神而敞开，心灵为神而敞开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的心灵愿意为神而敞开，你就看见，你就看见救主为你而降生。他不计较卑微脏兮兮的马槽。我们家啊，两个儿子哈， 两个孩子，对不起，两个孩子，一个媳妇，然后一个孙，他们都很爱动物，特别他们经常会在马槽或者有马的地方出现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是脏兮兮非常臭的一个地方。然而这位的救主就在马槽来出生，对我们看到很多的画面，圣诞卡我们都以为啊，马槽非常漂亮又温馨的地方，对，从某个层面是温馨的地方，但是从味觉来说是一个非常脏而且你都不想多待一分钟的地方。然而这位尊贵荣耀的救主从天而降，为你为我罪的缘故单身在一个卑微的马槽。我们看见不但如此，对博士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呢？他们肯定知道要降生做犹太人的王，肯定降生在皇宫，对吧？人之常情会联想到君王一定降生在皇宫，然而却不然，这位的救主为我们降生在马槽。而且这马槽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时盖撒亚古士都下旨意要全国的人都报名上册，各回自己的家来报名上册，而约瑟玛利亚他们就是伯利恒城的人，所以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在那个地方报名上册。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的人是来自湖北的，若国家的要你们报名啊，回自己的家乡登户口，那你肯定就回到湖北，若我是河南我就要回到河南，对吧？然而他们回到自己的家报名上册，每个人都聚集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拥挤。就在伯利恒这个晚上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他就故此把婴孩生在马槽，全殿客满，所有的旅店都满了。朋友们，这也告诉我们，圣经如此的形容说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他是那真光，然而人喜欢在黑暗里头拒绝这位的真光耶稣。这就是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罪恶的世界的写照。今天耶稣来，他不但第一次降生在马槽，他今天同样临在我们的当中。你的心里有没有空处为耶稣呢？还是你的心底里面充塞着你的职业、你的梦想、你的计划、你的将来、你的前途，而忘了把一个心中的空处为耶稣而留呢？为耶稣留空处，就是说你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在耶稣的手中。为耶稣留空处，就是以耶稣为你生命的王，耶稣说的算，以你的生命让主做王。意思说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从我的学习到我的职业，到我的婚姻，到我的家庭，又或者到我丧失配偶的那一刻，又或者我毫无计划毫无方向的时候，你仍然是我的主，我就紧紧地抓住你是我生命的主。这就是以耶稣为主为王的一个的肯定。好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整个的对比，希律王是王，博士来寻找王，然而真正明白王的位分却是这一群的博士。我们怎么看到呢？我们看第十节，博士一直跟着那颗星来， 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就非常的欢喜，进入了这个的房子，就是啊，在那个地方看见玛利亚、约瑟和婴孩，他们就俯伏拜耶稣这个婴孩。他们解开宝盒，拿出黄金。黄金在当时预表这是君王配得上黄金的奉献，君王尊他为君王，有这个黄金的呈现。耶稣是君王，乳香也就是告诉我们，耶稣是那祭司，也是那为我们代求的主。牧羊代表着为耶稣的安葬而预备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降生为君王，耶稣生在世上为我们的祭司，为我们献上自己生命的一位主。他不但是那个承先祭物的主，他也是那位自己就是那个羔羊呈现在神的面前，为你为我的罪完全的牺牲。不但如此，这个末样也就预表了耶稣的死，他们来就是把这个末样呈现，也预备为主的安葬而纪念的。我们回想看约瑟、玛利亚，当他们从神那里领受耶稣的诞生，当时天使已经告诉玛利亚，这位是神的儿子，他的诞生也告诉了玛利亚，这位的神的儿子，他要为救世主，要成为救世主。这个的信息传给牧羊人，这个信息传遍伯利恒各地，这信息不单在当日21世纪以前在当地传，21世纪之后，耶稣这个诞生今天仍然传遍世界各地。耶稣成为救世主，所以他配得一切的献上，配得你的心为耶稣而献上，配得你的生命为耶稣而摆上。眼看这个世代有多少的地方拒绝这位的主，没有尊他为王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奶奶告诉我，我们家中唯一一本圣经要藏起来，要看的时候要躲着在很微弱的灯火的底下来看。我们做的祷告也是要细细声音来祷告。然而今天给我们看到这位的主，他不但在世界各地被宣扬，当然跟从他的人也在世界各地面对许多的逼迫和遭害。然而却有许许多多的人愿意为这位的君王摆上生命，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君王。不但如此，圣经如何指示我们呢？第12节，因为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，不要回去见细律，博士们就从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了。从这些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博士的勇敢，博士他们的勇敢。细律他是一个君王，而且我想这些博士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可以形容为一个暴君，哇，会被砍头的了，对吧？你竟然之前细律就告诉说，你们去找吧，找到之后回来告诉我，我好去拜他。哇，但是来到这里，这群的博士竟然说找到了婴孩耶稣，蒙神的指示，竟然找别的路离开了，没有回去告诉细律这位君王耶稣身在何处。他们的勇敢，因为他们听主的指示。他们的勇敢，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配得做君王。他们看见这位君王耶稣不是希律王成为世界的主，而是耶稣要成为世界的主，要成为全世界都要跪拜，全世界都要降服，全世界都要尊他为王。所以我们感恩，我们看到整个很大的对比，一个心里忐忑不安的王，然而一群博士他们尊耶稣为王。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在圣诞这一天，你的心中有没有为耶稣预备空出呢？你能够为耶稣呈上什么的礼物呢？朋友们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的心中是否认识耶稣是你真正生命的主宰呢？正如这些的博士所面对的，他们要面对生命，面对生命的考验，甚至可能面对生命的完结，因为他们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。然而他们勇敢，因为他们听从主的指示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离开这个圣堂出去的时候，以你的五官、你的听觉、你的看来思想耶稣的诞生，对我能够为耶稣做出什么呢？我们身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你是否愿意献诚，就是献出你的时间、你的口、你的心来宣告耶稣是王？在你工作的场所，在你的家中，在你对待你的岳母、对待你的妻子、对待你的丈夫，或者甚至对待你的婆婆，你的态度如何呢？我们就能够表彰出基督是不是我们的君王，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让我们从博士的身上看见他们的献诚，是他们满心诚意的献上。今天耶稣是王，他拥有一切，他看重的是你全心全意的摆上。他不在乎那一份的礼物的贵重，他在乎是你的心。愿我们在圣诞这一天，我们所献诚的是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的爱，来爱他。今天早上我们在8:30的崇拜英文堂宣布了一位老姐妹，在过去这些岁月在这次教会非常忠心的摆上，甚至在她进入医院之前，她也跟我说，她说，杨牧师，我继续为教会祷告，我继续为教会摆上，我相信神要在这个地方继续兴起新的一代来传递福音。弟兄姊妹，这位老姐妹忠心一生在教会摆上，面临癌症给她带来的痛苦，她仍然喋喋不休地说，主啊，给我力量继续做祷告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她被主接回天家，她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。这位以利沙白，这位老姐妹，她看见基督是君王，他看见他能够献上的是什么礼物。朋友们，你看见你能够为耶稣摆上什么吗？我想最能够满足主心意的就是我们的心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全能永生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把耶稣从天差到人间，成全 满足你的心意。耶稣的降生就是成就父的心意，你爱世人的心在此向我们显明。主啊，给我们这颗起初的爱心，把这颗心完全献呈在你的面前，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君王，一切的主权让你来掌管。无论我们的婚姻、家庭、前途、事业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们的学业到我们的事业，到我们无论是成功与失败，我们都交在你的手，让你是我们的王，主权在你，我们完全顺服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圣诞真正明白你的到来就是要成为我们心中的王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门。